如果我们常在他的爱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做任何的牺牲，任何的苦难，任何的为难，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有一个力量，因为他知道那个爱啊，就是牺牲的力量。耶稣他所以能够为我们降杯，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讲到耶稣的爱，圣经说是没有人可以测度的。我们需要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像耶稣常常住在父的爱里面一样。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能够渐渐的像耶稣那样，能够活出耶稣的样式，也能够完成神所交付我们的使命。这个爱是我们一切的动力，尤其我们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有时候真的要付出代价，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尤其走这条内在生活的道路，你会发现呢，会越走越孤单。那个孤单不一定是外面的孤单，可能你还是有同工，还是有同伴，但是啊，如果你真正常常跟耶稣在一起，你是活在耶稣的里面，活在圣灵的里面，你会听耶稣的声音。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所谓孤单，就是很多时候也许你会听耶稣的声音，但是有很多人不会听耶稣的声音，所以你就觉得很孤单，因为你有一些感受是从主那里来的，有一些话你是听到是从神那里听到的，有一些经历是圣灵所教导你的。所以除非有同样的经历的人，同样的跟随主的人，你很难跟他能够沟通，在灵里面的那个沟通，所以你会感觉到很孤单。但是另外一面呢，神的同在哈越来越丰富，所以那个孤单呢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为虽然你不能跟很多人沟通啊，我所谓的沟通是在灵里面的沟通，要知道我们还是需要跟弟兄姐妹沟通，还是要沟通，因为个人的领受不一样，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呢，我们还是需要有沟通。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容易，尤其你跟神的关系很深，你在这条路上啊，你走了很多年，你的经历也比较深，所以有一些事情，如果有的人他的经历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你跟他说，他不一定明白。就好像啊，你们唱的这个诗歌，这个颂赞诗选，还有这个诗选，还有这个宣道诗，这些诗歌都是荣教师他从他的经历中所选出来的这个诗选。 起先的时候是很薄的，是用那个软面的印出来的。那后来他们就增加了一些诗歌，然后就用这个电脑打字排版，这样印出来，说现在你们唱的是这样的诗歌。这个宣道师，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博士 A.B. Simpson Dr. Simpson， 他的经历也是很深的。他对于主的经历是多方面的，所以他的诗歌你唱的时候啊，如果你的经历哈、啊、跟不上，你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你不容易啊那个欣赏这些诗歌，喜欢这些诗歌。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聚会来参加的人不多，也不要觉得很稀奇，因为哈、啊、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多，走这个内在生活的不多，而且经历他们的经历啊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能够欣赏这个诗歌，能够欣赏上这样的聚会，特别是欣赏神的同在，耶稣的显现啊，这样的人恐怕更少。因此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聚会里头，他们就难免会感觉到不自在，会觉得有差距，甚至于他觉得格格不入。但是如果他有耐心，如果他肯追求，那再加上呢一些好的教导，这个教导是很重要的，教导是给人有一些开导，使人有点明白知道该怎么样做，那就能够帮助人呢比较更快的能够进入这样的聚会。但是我们如果肯花时间，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花一点时间来等候神，来安静在他的面前，要很有耐心的这样安静在他的面前来等候他。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他门徒们一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他们称耶稣哈，称呼耶稣是拉比，是师父，是老师，因为他一直教导。那照样的，今天他借着圣灵和圣经来教导我们，同时呢，他也赐给教会有一些特别有恩赐、有职分的人来教导我们。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像那个神所设立的一些执事、一些器皿，特别有这个教导的恩赐的来教导我们。他有时候会预备一些属灵的长辈，因为他们学了很多的功课，他们在这条路上啊走了很多年，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等到我们慢慢我们的灵命这样成长的时候，更多认识主，认识主的同在，也认识他的声音，就是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当我们这样渐渐增长的时候，灵命啊慢慢的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太需要有老师来教我们了。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说的，他说自有主的恩膏来教训你们，你们不需要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圣灵会在每一件事情上啊来教导我们，但是只有爱主的人才肯学，才肯跟随耶稣， 这个跟随耶稣实际上就是跟随基督的灵，是跟随圣灵。现在耶稣他复活了，带着他复活的身体坐在天上，你怎么跟随他？我们说耶稣在我们当中，不是他的肉身在我们当中，乃是他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认识耶稣，我们也是需要越过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历史上的耶稣，就是那个人。因为今天他已经不在地上了，不在这个肉身里面了，他今天乃是在他的圣灵里面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必须要脱离那个他在地上的那个观念，而进到灵里面，进到他的话里面，来我们这样来认识他。他真的一直与我们同在，正如他所说的，我要去了，但是呢，宝惠师要来。如果我不去呢，宝惠师就不来，我去了以后呢，宝惠师就来。宝惠师来了是对你们有益处的，他来了就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是他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在一切的事上来教训你们。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跟随圣灵。那么我们学习跟随圣灵呢，先从哪里学呢？先是在聚会中来学习跟随圣灵，然后我们就带到生活当中来学习跟随圣灵。在聚会里面，那个跟随圣灵也需要有一些教导。我们昨天晚上啊，魏牧师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做《有一道河》。我们不要想啊，是这个你们这里有一个河很有名，叫 Fraser 是吧 ？Fraser River， 不要想到这个河。这一条河就是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河，这个里面的水是生命，是活的。它是说明啊，是生命的流露，或者说圣灵的赐生命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耶稣讲了这一句话以后呢，约翰他的门徒啊，就加上一句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说的。我们信耶稣了，受水洗礼了，要知道不够，这是我从前不明白的，后来我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我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受两个洗，一个是水的洗礼，一个是圣灵的洗礼。如果在座的还有人还没有受过圣灵的洗的，当然你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洗。简单说来，圣灵的洗就是神的灵降在你的身上，充满在你的里面，你就在主观的经历上，你就知道说耶稣是复活的，而且呢，他是活在你的里面。所以耶稣说哈，你们是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个时候你们才知道我复活以后把圣灵降下来，你们就知道那个宝惠师是多么的宝贵。 你们就知道说我真的活在你们的里面，我行走在你们中间，我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就是所有的教会当中的。所以在座的，你如果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你对神或者说你对耶稣的认识哈，还是啊客观的，或者说哎还是在理性里面，你还没有进到灵里面，真正的经历他。不过你是在理性的里面呢，你接受了他，也相信他做你的救主。但是你还没有开始一个生活是活在圣灵里面的，是跟随圣灵的，是受圣灵的管制的，圣灵会教导你的，会向你说话的，不对的时候他让你有感觉，对的时候他也让你有感觉。那么一般说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当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不该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啊，就觉得不安啊，不妥，甚至很难过。这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感觉反应，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当你要是顺服神的时候，你要做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啊。这就是啊，那个圣灵的引导是最浅显的、最浅显的一种让我们知道的方法。那圣灵，耶稣说，圣灵是活水，是泉源，就是他要一直要流的，一直要流的。他说领受了他的圣灵的人，从他们的里面呢，要有活水流出来。当活水在一个聚会里流出来的情形啊，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已经啊，可以能够稍微知道一点，譬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要唱到这个在王的大道上、圣道上的时候，哎，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有力量，事实上，那就是圣灵在运行。你唱的时候，你觉得要站起来唱，那就是圣灵的感动在运行，给你有这个力量。你唱的时候，你觉得拍手，刚才有的人在拍手。那是圣灵的感动。那么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也许你就很自然的就拍手。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了，是一个传统的教会哈，你们从来不拍手的。所以你来到这样一个聚会当中，你会觉得有点不大习惯，怎么这些人老是拍手这样。这个拍手是很自然的，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感动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哦，他是荣耀的，他是尊贵的，他是可爱的，我们应该要来感谢赞美他，所以很自然的就拍手着这样来感谢赞美。就好像啊，你去看一个球赛啊，哦，你所支持的那个队赢的时候啊，你做什么？你坐在那儿不动，那真的有点怪怪的。今天你知道吗，有很多教会，传统的教会就是这样怪怪的，反而啊，今天在圣灵里面有一些正常的情形啊，被人看作是怪怪的、奇怪的。那感谢主哈，我注意到每一次在这里敬拜完了以后，总是有几位啊姐妹、弟兄姐妹要起来这样感谢、赞美，表达他们内心的那个感受。那么他们这样的感谢和赞美表达，就是那个活水啊在流出来。 应该有的时候喜乐到一个地步哈，应该要站起来，应该要跳舞。可是因为人呢，常常有种种的顾虑啊。第一，他不习惯的，他不会走的；第二，他想跳，但是怕别人看他，他不好意思，所以他就不站起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师母站起来，一个人在那里站？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就是圣灵感动他，他就起来，就这样。他已经快80岁了，他还在起来跳。他不仅在聚会中跳，有时候在家里他也跳。他做菜的时候、洗的时候他会跳。那我因为常常我知道他，我常常看到，我不觉得奇怪，所以我不会打911的，说他有什么问题。哦，如果你们要，当然第一要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就是这个跟我们认识圣灵是有关系的。圣灵的工作哈，也是多方面的，我们真的需要慢慢的哈来认识他，就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不知道的呢，有的时候啊就。可能有一个危险，就是要扑灭、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的教导说话，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我们人太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譬如我刚才说过，我就是怕人笑，怕人注意我，说我不站起来，我也不会跳，我也不拍手，就常常就是这样。一念一念之差，有这么一个念头，我们就把圣灵的火这样就扑灭了。我以前的教会在 Washington DC Maryland 差不多20年，我常常在主日聚会当中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要跟随圣灵，我们要自然，我们不要落在那个传统的形式里面。你不要以为说只有福音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和传统的教会，不，很多在灵恩派里面的教会哈，也慢慢的不知不觉会落在传统里面。什么叫做传统呢？传统就是你向来都是这样，你一直都是这样。比如聚会吧，每一次啊，你都是这样开始。因为传统的教会就是这样，它是照着一个节目单来的进行的，所以他不需要宣布，你就知道他下面该做什么。可是，在一个圣灵运行的聚会里面，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如果有活水的江河，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哈，我今天晚上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些认识神的同在，什么是神的同在，怎样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在，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知道是圣灵在感动我们，是活水在这里这样在流通，那我们怎么样配合。你要知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这个活水，这个生命的活水哈，要知道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团体的。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这个活水运行的时候啊，它是整体的，是 corporate， 它不是个人的，不是 individual。所以我们呢，要随着那个圣灵的水流啊，就是这样。跟着圣灵这样来 flow。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哦，那个聚会越来越荣耀， 越来越有生命的供应。有的人唱的，有的人说的，有的人是祷告的，然后你就这样跟随，哦，我们要让那个活水哈，从我们的里面要流出来，知道吗？这是属灵的生命的活水，这就是圣灵。不过是用这个水呀来做比喻，因为这个水对我们人的生活太重要了。如果我们没有水的话，我告诉你，像这种他们救灾呀、什么地震的灾难、什么灾难啊，他们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水还有医药的药物的供应。如果没有水，我们这个人呢会渴死的。这就是说明生命的活水，就是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生命的灵。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生命的灵，是赐能力的灵。保罗哈，当他没有得着圣灵，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没有经历到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他的能力的时候呢，他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候。在罗马七章里头就告诉我们说，他做基督徒哈，他说他心里面所愿意的呀，好那个善他做不到，他心里面不愿意做的那个恶他反倒去做，他经过挣扎的，他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很苦啊，所以那个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他写到罗马哈第七章结束的时候啊，哦，有一个大的转捩点，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那个罪和死的律。然后第八章接下去呢，他就说呢，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更高的律，更强的律。那个犯罪哈，也是一个律，在我们里面那个圣灵让我们能够行善，也是一个律。那我们当然对这两个律的这个认识，这个很有关系，还有经历很有关系。我们越认识圣灵这个律的话，我们就越能够胜过这个犯罪的律，这个死的律。他说：“哦，律法是真的是软弱人做不到的，但是感谢主，感谢主，那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一起看一看，我觉得很重要哈。我们需要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我们真的需要明白这个真理，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已经提过，在第七章哈最后24节那里，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然后第八章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然因肉体是软弱的，有所不能行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来遵行律法，做不到律法上所规定的，所以他说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并且在肉体中就定了罪案，意思是在肉体中的罪呢，他就神就这样定了罪案，而且废除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下面就讲到啊，那个跟随圣灵的人就是有生命 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的人就会带来死亡。啊，体贴肉体的人就会带来死亡。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随着圣灵撒种的，我们就从圣灵这样收取生命，意思说我们会得生命啊，得的越来越丰盛。那如果我们顺着肉体情欲去撒种的，那么说收来的是败坏，那两个结果。而且哈，一个教会如果要属灵，一个基督徒要属灵啊，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啊，就是顺从圣灵，跟随圣灵。那个跟随圣灵有时候是我们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我们好像有点牺牲的，也付一点代价的。可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赐生命的灵，要知道这个圣灵啊是赐生命的 Life giving spirit， 也是 life changing spirit， 就是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因为耶稣他为我们用圣灵施洗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个赐生命的灵要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就是他自己，要知道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他圣灵来是把这样一个生命啊，这样带来。那么所谓活水，他说信我的人，信我的人从他们的腹中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个流就是这个生命的流露，就是你得着了耶稣基督一点好处啊，你就流露出来。有时候你做见证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有时候你去爱人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有时候你去服侍人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有的时候你知道在神的光中你看见你自己的败坏，那么你也知道说你这个肉体必须要钉在十字架上，必须要向自己死。在有一些时候，当你否认你自己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意见看法你认为是好的对的，你全部放下，放在耶稣的脚前，放在那个十字架的底下。当你要这样做的时候啊，耶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就流露出来。那这个是当然比较深的一方面啊。保罗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命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彰显出来。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流露。比如一个人是吧，他受了委屈了，他被人责备了，或者别人呢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对不起他，但是他不生气，他还是原谅人。这也是一种啊生命的流露，就是活水的流露。这个活水要在我们的里面呢，一直要流出来，要流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那个圣灵的洗，这位好像赐生命的圣灵。我昨天有讲到那个荣教师，他的生活还有包括他的服侍和讲道啊，都是那个生命的流露，那个活水就是在他身上流。从他到台湾去，他去台湾啊，很简单，就是神告诉他一个字 Formosa， 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名字还是叫英文是叫 Formosa， 就是 Formosa， 就是这一个字，他就顺服了，他就去台湾。他那个顺服啊，是耶稣生命的流露。他是很严格的，他是要讲绝对的顺服的。 那他因为去了台湾哈，那有纽约的一位美国的宣教士林教士 Elizabeth Lindau， 他们就一起去台湾，去的时候就两个姐妹，什么人都不认识，只是有一个人介绍，后来有一个牧师啊，就到码头来接他们，把他们这样再带回去，就住在那个牧师家里面，就暂时这样。那他们很简单，就是这样跟随耶稣，耶稣带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如果没有带领他们就待在家里祷告等候神。哦，有一段时候我听说跟他在一起的在公馆差不多有八年之久啊，那个时候只有七八个人，七位大概是，其中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他们那个八年就在公馆哈，就是每个礼拜就到公馆去聚会，做什么呢？等候主，还有呢就是爱耶稣，就像今天晚上哦，那个魏牧师带我们这样爱耶稣，他也讲到一点他自己哈，耶稣怎么样的吸引他，其实那个时候都是耶稣的吸引，因为他只有18岁，他未必知道，但是哦，耶稣向他显现，是圣灵将耶稣的爱浇灌在他的里面，他里面呢，那个热切爱耶稣的那个爱火被点着了，所以他每天下班他就往那边去跑。那荣姐妹他这样开始有聚会啦，当他来讲道啊，去服侍人的时候啊，就是活水开始从他的身上啊这样流露出来。这个活水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今天在圣灵中的耶稣，因为他就是生命，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所以当他这样流。好，经过了八年，就在蒋老总统台湾那个蒋中正老总统去世的那一年，忽然之间好多人呢、啊、就拥到公馆来了，那个小地方不够，后来要扩充，而且都是很多啊，在各个团体里面呢、啊、都是爱主的一些青年的，是吧，什么国防医学院啊，什么台湾大学啊，什么还有一些教会的，都是一些青年团契里面的主席，都是一些非常爱主的而且优秀的青年人，都拥到公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啊有活水，只要有一个人他懂得在聚会里怎么样让圣灵啊有地位，让圣灵可以自由的运行，不管他是说话也好，做见证也好，或者安静等候也好，他让圣灵有地位，他让圣灵这样来运行，那么活水就开始在那里就涌流了，那么来的人呢都活起来了。正如在以西结30几章那里就是讲到那个水，那个活水啊，从殿的东门这样开始流，然后就流，无论流到什么地方哈，那些死的活物啊就活过来了，就活过来了。所以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跟随圣灵的时候，我们自己啊一定会活过来的，那个顺服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经的话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每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顺服圣灵不仅是带领聚会的人，这个带领聚会的人当然是很重要的，他首先他的认识圣灵，他对圣灵的感觉应该是更加敏锐，所以他是那个随着那个圣灵的水流啊，这样来跟，要唱什么诗歌，要讲什么道， 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应该要报告。哦，我好多年，好几年，我去那个纽约的那个营地，那个 Pilgrim Camp， 那个时候在那里负责的那个贾牧师，就是这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的那个作者贾牧师，还有贾师母，我好多年去聚会，我就观察他怎么样带领聚会。哦，那个贾牧师真的是，他实在是明白生命的意思，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每一个步骤啊，每一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他都很清楚。正如啊，那个贾师母他说我的先生我的弟兄，好像他 always knows what to do， 他好像他永远是知道在一个聚会里该怎么样做。那么那多年我就观察，我也这样学习，以后我才发现，哦，那个对我以后啊开始教会啊带领聚会，哦，我就知道我在那里所看到的所学到的。那个贾师母呢，是我所看到的在美国所看到的姐妹当中也许是最属灵的一个师母。那她平常在聚会中她就是司琴。那么常常在贾牧师讲完了道以后，她就有感动就是有一段翻译，有一段方言，然后就翻出来。有的时候就没有翻，就直接的把灵感的话这样说出来。我听到的，照着我所听到的，每一次他所讲的话不多也不长，每一次他所讲的话正好，正需要那一句话。也可以说常常让我感觉到是锦上添花，或者说已经讲了95%了，98%了，就是那一句话呢，100分刚刚好。所以在箴言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一句话如果讲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管子里面一样，那么恰到好处。你们有的人知道，就是去到一个家里面呢，这个家里面的主人很会布置很会配那个颜色，就是配得那么好。那这个姐妹在灵里面，因为她不随便说话，她也很少说话，她是一个不但是被圣灵充满，她乃是一个被圣灵管制的人。我们唱哦，神圣高摩，你来管制并运行，他真的是管制，也在那个聚会里面运行。所以，我们的教会有些弟兄就是喜欢去参加营地的聚会，当然，因为他们现在，他们两位都已经不在了，他们两位也是荣教师很好的朋友。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在这里的，在这里的要注意，要跟随圣灵，还有千万不要模仿，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要模仿这个人是这样，我就要学他，他这样祷告我就这样学他，他这个腔调我一定要学他这个腔调。No， 你只要跟随圣灵，跟随圣灵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因为他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他就要我们呢，做我们自己他所造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他就会把我们做的每一个人都像耶稣那样。但是这个像耶稣不是外面的像，外面还是不一样，里面的像。有一次我在营地听到一个老弟兄讲到， 这个模仿。他说有一个弟兄啊，就模仿那个吴老牧师。他说连吴老牧师啊坐的姿势他都模仿，坐在那里，那个手放在那个腿上。我相信啊，当荣教士在世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人模仿他。属灵的事情是不能模仿的，还有那个教会的事工和做法也不是模仿的，而不是说哦，他要有情以炉，我们应该有那情以炉，那我不是这样的。你要跟随圣灵就对了，不管你做什么，你要跟随圣灵就对了。他们那样做可能是跟随圣灵，所以我们不要论断。他如果是跟随圣灵就对了，如果他只是跟另外一个人来学，那就不对，知道吗？对和不对哈，不是在不在乎外面的那个做法还有那个形式，乃在乎是不是在圣灵里面，你是不是在跟随圣灵。十多年前我跟师母有一个机会啊，到那个伊利诺州的那个锡安城。那在《荣耀的光辉》这本书里面有写到啊，在那个城里面那个信心家庭哈，罗宾森师母当时就是在那个信心家庭里面。那我们在纽约还有在那个营地 Pilgrim Camp 也常常听到这个信心家庭一些事情，尤其是这个贾牧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信心家庭在那里学习的，那吴老牧师还有他最好的朋友那个万老牧师都是信心家庭里面出来的，所以常常听到一点信心家庭。那我们当然很好奇，哎，有一次机会，有机会啊，我们去中部去开会，那我们到信心家庭呢就不远，所以我们就去看了一下。那我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十多年前哈，罗宾森师母去世以后呢，这个信心家庭啊，已经不像他在世的时候那样了。啊，那个时候，他所谓的信心家庭就是有四五家人，把他们的房子这样奉献出来，完全为着主来用。那聚会呢是在一个最大的房子里面，那其他的房子就是接待那些来聚会的、来受训的，就是这样。这所谓是信心家庭。可是罗宾森师母去世以后呢，这个信心家庭就分开了，就不像以前那样的。那我们所去的这一个呢，是叫做翟夫人的信心家庭。你们如果在《恩光》杂志上有时候会看到哈，有个叫翟夫人 ，Mrs. Judd。他是罗宾森师母可以说一个非常亲密的同工，也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姐妹。而且呢，这个纽约哈利居国教会开始的时候啊，吴老牧师如果出门呢，就会请这个翟夫人去，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吴老牧师年轻的时候哈，也是啊受到翟夫人的帮助。那个时候他总是先去找罗宾森师母，如果罗宾森师母忙没有时间呢，那他就会叫他去找翟夫人，他就会去找翟夫人。那后来纽约吴老牧师来了纽约以后呢，他出门以后呢，这个翟夫人呢就常常去。在早期的时候，翟夫人在那里的服侍哈，也给那个教会带来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是就去参观这个翟夫人的信心家庭。那她已经去世了，不过她的女儿在主持这个信心家庭。这个女儿呢的名字叫伊丽莎白，玛丽伊丽莎白翟 Mary Elizabeth Judd。 在荣耀的光辉里面呢有一章专门是写到她的，就是罗宾森师母啊写给他的一封信，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要付代价 走这条内在生活的路。所以我们就去，我们这个时候呢，翟小姐她一直没有结婚，她已经80岁了，她是为主的缘故是守童身的，这样好像荣教师、林教师、贝教师一样，他们都一生没有结婚。那这个翟小姐充满了爱，充满了爱，也可以说是充满了耶稣，也是她追求到一个地步哈，她耶稣在她的里面哈，那么多到一个地步，她只有爱，不管人怎么对待她，她就是爱，就是像那个罗宾逊师母一样。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罗宾斯师母有很密切的交通，书信的交通。那他的聚会呢，他那个信息家庭聚会也就10个人8个人，就好像当初的信息家庭啊，人也不是很多，去的时候也不是很多，也许20-30个人，30个人，可是去的人呢，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宣教士啊、牧师啊、传道人啊，或者是准备要奉献将来做传道的啦、啊。那么很多人在那里去得到帮助、受装备。所以如果你要是以人数哈来作为标准说，说那个聚会怎么那么少的人的话，那真是那个聚会在人看来可能是个失败的聚会。但是那个信心家庭它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还好像还在蔓延。吴老牧师从信心家庭里面出来的，万老牧师从信心家庭里面出来的，荣教师也是受了吴老牧师的影响，那我也是受了吴老牧师的影响。那么荣教师在台湾这些年来，他是起先去的时候是2个人到台湾了，到了后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台湾的工作也这样扩张。后来他的同工，青年的同工有40-50位之多，这个就是那个活水啊，它流出去了。你要知道我们都有活水在里面，你不要轻看你的活水，你要让这个活水要流出来，流的那什么流呢，就是顺服，顺服主，圣灵感动你做什么你就顺服，他要差遣你到哪里去，当然你要很清楚这是神对你说的，你就顺服，不认识要付什么代价你就顺服，然后你那个生命的活水就这样一直可以流出来。在很多主所使用的他的仆人使你的身上，你看到这个活水一直在流，为什么他们能够被神使用呢？因为他们顺服，他们肯付代价，他们没有考虑到人怎么说。你知道当初啊，纽约的这个林教师啊，跟荣教师到台湾去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荣教师啊，他的腹部啊已经长一个瘤，已经发现长一个瘤，所以林教师在纽约的有的人就说：“你为什么跟？”为什么跟这样一个人去呢？好像说他不会活得太久。但是林教师呢，也是经过祷告很清楚，神告诉要他去，所以他就顺服啊，就两个人一起到台湾。那么荣教师这个腹部的瘤啊，到了台湾以后啊，就一直长，越长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啊，他就穿衣服啊就觉得不方便了，就是大到一个地步他感觉到有一点窘啊，就是说因为 他是没有结婚的人。那么因为他顺服，所以呢，听说他们哈，起先是在一个店面的一个小房子聚会，后来他们就买了那个一个会所，是就是在台北的所谓的沟子口，在木闸这个地方叫沟子口，那是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山上。那么他们就买下来，就搬进去。听说就是在他们搬进去的那一天呢、啊，他这个腹部的瘤啊，就是这样消失掉了，收缩了。这也是生命的活水在流露，这是那个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因为他肯这样相信，所以彰显出来，神叫他得了医治。那后来呢，他在服侍开始聚会以后，神也是透过他也叫一些有病的人得到医治，有的人生 cancer 的，喉咙生 cancer 的，还是得到医治。哦，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们要让它流，要让它流。我早上我有提到哈，是我在午夜的时候，我们在贝教师的那个退休会里面，有一天晚上那个神的同在，非常的荣耀哈，就是啊。那个圣灵的活水好像在那里涌流，大家敬拜赞美的时候，师母她那个手指哈就这样得了医治，没有经过按手祷告就这样得了医治。我们在 DC Hamel 的那个地方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头几年呢，有一班弟兄姐妹每一个星期六早上6点钟就来聚会的地方来追求，风雨无阻，夏天冬天都是这样，差不多有十几位，我想是11、12位、13位啊。有一次有一位姐妹从比较远的地方，她开车来，她来的时候呢，她是感冒，伤风感冒，而且呢喉咙啊都没有什么声音，那就他就来聚会，在一起聚会。聚完会以后，他的感冒好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我连唱诗歌都唱不出来，后来我就可以唱诗歌了，因为那里有生命的活水在那里流。”耶稣在他们当中，耶稣就是复活的主，就是生命的主，他就是那个活水，因为神说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可是要知道哈，今天尤其我们这些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的弟兄和姐妹，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要知道那个活水就在你的里面了，那你今天你要注意的就让这个活水要出来。前面出来呢，就是顺服，要顺服。圣灵感动你，你就拍手。除非你所在的教会啊，那个牧师说：“哎，你不许拍手，我们当中不许拍手的。”有的教会就是这样，在纽约我知道 Queens 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在那里，他不许说方言，也不许拍手，他连说哈利路亚哈。如果是灵恩派的那种说法呢，也不可以。你们知道灵恩派说那个哈利路亚阿们，灵恩派的人说哈利路亚声音很大，或者说阿们的时候说 Amen and Amen， 有时候讲两句三句，那个教会说也不许，什么都不许，把那个圣灵的火完全的消灭掉了。圣灵，施洗约翰曾经看到圣灵啊的形状，是让施洗约翰看到的，就是啊，它像鸽子一样的，是很驯良的 ，very gentle。 真的是一个 gentleman， 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好像魏牧师一样的，他是魏温柔，感谢主。我真的一直感觉到这魏牧师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呀，而且也很符合，也很合适，可以说名副其实，他也是。圣灵是很温和的，很柔细 ，very soft。邪灵呢是很邪恶的，所以我们对圣灵要非常的细，非常的宝贵，因为它是圣善的灵，魔鬼的灵是邪恶的灵。是伤害人的，杀害人的。圣善的灵来是赐生命的，是使我们呢能够改变的，越来越像耶稣那样的善，那样的美。所以要顺服，有一点感动啊，都要顺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要考虑到别人怎么看你。其实有很多时候人根本没有看你，是你自己在感觉着别人在看你，也许你自己觉得我很重要，所以大家注意我，没有人注意你，主耶稣注意你，哈利路亚。所以你就不要管别人，你就是要顺服，要站起来感谢主。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也都坐在那里，其实应该要站起来，要站起来。那么有拍手的人很好，有时候不但站起来还要跳，还要跳。我有时候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就是还有现在在达拉斯，我就常常在聚会里面起来跳。我说你看我已经七十几岁了，我再跳，你们三十岁都不跳。当然我们那个跳啊，不是做戏，不是做秀，那是太喜乐了。那个喜乐真的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我有时候在聚会里面我就喊叫，呵呵，哈利路亚，因为圣经说那知道向耶和华欢呼的名是有福的。你要常常向耶和华欢呼，尤其是讲到他是得胜的时候，他的复活的时候，他得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欢呼，哈利路亚，阿们。这样的话哦，那个活水，那个喜乐的膏油啊，就会我常常让我们经历到。因为这是圣经有另外一种说法啊，就是啊，喝你乐喝的水，就是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外面的，乃在乎圣灵中的喜乐。公义那个平安，圣灵中的喜乐。当我们这样来让活水这样常常流入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啊就饮到那个乐河的水，就能够尝到那个喜乐的油。你知道神喜悦耶稣啊，他就用喜乐的油来膏他，胜过膏他的同伴。有的时候神会用喜乐的油来膏一个聚会，胜过膏其他的聚会，阿们。你们如果这样顺服圣灵的话，让耶稣真是有地位。你要知道我讲顺服圣灵就是顺服耶稣，因为圣灵是耶稣的灵，是基督的灵，当他在我们中间要这样运行的时候，就是那个生命的活水啊，在这里要流通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圣灵的水流，就这样来流，这样来流。哈 哈利路亚。这是在灵里面的事，在灵里面的经历。那如果你尝到这个滋味的话，你就，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啊，你不知不觉连你的病都得到医治。我刚才已经提过了，那个林教师曾经做见证了哈，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啊，他也是有什么妇科病哈呀，那他就觉得要起来跳舞，好，他就顺服了，就起来就这样跳，啊，就在跳舞的时候，他得到了医治。也许你们在西安堂待过的哈，魏牧师一定听给荣教师讲过哈，他的见证。他开始的时候啊，他不习惯起来给人按手祷告的，可是他到纽约利基督教会去被圣灵充满以后哈，那他就有一天晚上，他就是有感动要起来要为一个姐妹去按手祷告，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他以前是在内地会啊，在中国大陆的宣教师，是长老会的背景啊，这样，哎，他就顺服了，顺服他就是给那个姐妹去按手，他也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谁。然后呢，过了两天，那个姐妹就跟他说：“哦，荣姊妹，我好谢谢你那天晚上你为我按手祷告。”他说：“我就好了，我的病就好了。”那荣姊妹也不知道他有病。他这样去按手的时候啊，他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他在他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活水啊，就流出来了。这个活水是有医治的能力的，这个活水是叫人得生命的。所以他这样给他按手的时候，他就得了医治。那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哈，我们都有圣灵。除非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意思说你还没有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临和充满的经历的，那你必须要有，要接受，要受圣灵，然后从你的里面才能有活水流露出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座的哈，是不是有的人你还没有这样受过这个圣灵的洗的，没有的话哦，你今天晚上可以，你可以，你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或者你自己啊，就是这样祷告。因为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是耶稣，不是人。我有时候神会借着人来按手祷告，让你能够得到，就好像圣经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我们要认识圣灵，要认识今天的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的耶稣。我们不要再把耶稣是当作历史上的耶稣，要把它当作是荣耀的王，复活的基督，荣耀的王，在圣灵中降临的王，这样来接纳他。那我们的聚会好，越来越好。哈利路亚！我今天才是第二天聚会，可是神的同在那么丰富，感谢主。我觉得我每一次进来，我一坐下来，我就感觉到主在这里，主在这里。今天上午那个同在那么荣耀，那晚上呢，好像他给我们有一些啊，有一些指点，有一些指点，有一些教导，让我们今后呢能够让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会更丰富，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更自由的这样运行，叫我们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经过这一次的聚会以后啊，好多弟兄姐妹啊，你们都不一样了。我相信聚会以后你们会发现呢，你们不一样了，你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你们对圣灵的感受不一样了。 你们跟耶稣的爱的关系也不一样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阿们。哦，如果你信神就是这样带领你，他这几天就是做这个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想我的话应该停在这里，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来追求他，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呢？我们还要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得着他，我们需要更多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更多神用他的爱来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更稳固的被建造在他的里面，就是在这个磐石上面。这就是他在这次特会里所要做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那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宣信博士哈，有一首诗歌，我觉得我们可以唱的哈。有天我跟魏牧师在电话里头，我问他，我说你们的这个退休会是什么主题啊？他就是说，主题就是耶稣咯，你周牧师了就是讲耶稣了，是吧？那有一首诗歌很好。就是他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说他自己。